听法。你们常常听闻佛法，有的从年轻的时候听到头发变白了，有的从南听到北，到处参访许多高僧大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听了那么久的法，那么多的法，到现在我们有多少受用到自己的心上，自己的行为习气有多少的改变和进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还随着听法的时间和次数，自己越来越麻木，身边的人越来越不喜欢你，这时可要做一点检讨了。为什么听法听了那么久，那么多，还没有什么长进呢？道理很简单，我们说过，听闻佛法时有几种状况会让你无法受益哦。很多人听法的时候不专心，如果每天来听法，听的时候身体坐在佛堂上，心里想着家庭工作的事情，听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进去，这就好像一个容器把瓶口往下倒放，如果你用水倒在它上面，当然瓶子里装不进水呀。所以不管你听了多少次，永远都不会听进心里去。还有听法的时候还蛮专心的，还很认真地做笔记，上完课以后出了佛堂，心就开始往外跑了，想想反正有笔记，有师兄师姐整理录音带，有空的时候看看就好了，长久下来就不用心，也不记在心上，不拿来思考修行了。所以说放下一切外缘，用心听讲，所讲的法不要忘记，用心记着它，去感受它，实践所讲的理论，这么样去做，所讲的佛法才可以有所领受。释迦牟尼佛也讲过，我把解脱的法门讲述给你们，要怎样解脱，要依靠你自己。就像你们常说的，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听法、闻法、修法、清净业障的方法、修习行善的方法以及实修的方法，这一切在讲授下，大家各自不要忘记的，好好记在心里。如果听过的法不记在心上，就好像一个有漏洞的容器，不管水滴进去多少都会往外流。有的人把听到的法记是记住了，还记得很清楚呢，可是他没有用来观察自己的身口意，没有用来察觉检查自己的心情，却用来作为观察别人是否精进的标准，常常分析其他的师兄弟，甚至是自己的上师等等，这样失去正知与正念的学法者，不但对自己毫无用处，还会造很多的恶业啊。另外，在佛教流行的地区，学佛风气表面上很兴盛，往往就有很多人把佛法当学问研究，把佛法当学问研究在学术上是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修行上，对所听到的法是不能把它挂在嘴上说，或装在脑袋中当作学术来研究的。佛法讲求的是反观自性，佛法是往内求的，所以称佛教徒是内教徒。从外面听来的正法是要把它反转回来，向着自己心上用的。佛法是要放在心里的，你要得到解脱就要靠自己的心。如果当学术来研究或批评别人，那所听的法就毫无用处了。当然更不要怀着贪嗔痴慢疑的心态来听法，不要为增加名闻利养来听闻佛法。如果是这样，就好像一个有毒的容器，装进任何的东西都会变成毒药，这种听法对我们就有害无益了。如果我们能好好检查自己听法的动机和听法时的状态，那么不管你听过多少佛法，哪怕你只听到一句妙法就拿来专心修持的话，也会有所成就的啊。 法不如法，法成为进入地狱的种子。很多年来，藏传佛教开始在世界各地弘扬。弘扬的方式因为受限于语言的差异，比较能够直接让大家接受的就是灌顶的仪轨。久而久之，大家以为密宗的传法多是灌顶，只有灌顶才能得到加持，这样就把密法的奥妙义理和殊胜的实修方法给空过了，非常可惜。很多人去灌顶听佛法或受皈依，这些都是好事，而且灌顶是密法中不可少的，但也有它的戒律存在。大多数人接受灌顶时，因为不明白灌顶的内容和戒律等等，有些人灌完许多顶回来就会开始讨论在灌顶时各有什么感受和灵验，那些灌顶的上师如何如何，各个道场清不清净，道场的师兄又如何种种，做很多自以为是的分别和比较。殊不知这些议论分析对给自己传法的上师们是十分的不敬，自己还自认为灌越多顶，自己学密就越来越有经验、知识和见解。其实这已经违反密宗十四根本戒第一条毁谤上师的戒律啊。很多人也这样带着新学的人学习密法，以盲引盲，不但自己犯了密法的根本戒，也无形中让别人也犯了戒。当你去学法的时候，如果你去比较上师们的高低，挑剔上师们的缺失，除了在戒律上犯戒以外，久了以后你会对任何上师都没有信心，最后修行是一事无成啊。所以不管是学显教或密教，要将学到的佛法当作检讨自己身体行为、观察自己口中的语言和意念的镜子，而不是变成批评别人的放大镜或显微镜，让每一句话变成调伏自己的利器，好好放在心里转化，而不要变成往外分析的论点。此外，有些人在一起灌完顶之后已经是金刚师兄弟了，有一天两人意见不合就互相攻击、互相挑拨，然后慢慢地结党成群，彼此拥立自己喜欢或认同的上师或师兄，这对上师们也是很不好，在师兄弟之间也造成纠纷，修法增加许多障碍，这也违反了密宗十四条根本戒第三条，不对金刚师兄弟起纷争的戒律啊。所以听了法、修了法后，如果不如法去修行，这种修法反而成了堕入地狱的种子啊。密法的戒律是很严谨的，但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两条，这真是值得我们警惕哦。善知识与虔诚心。佛经上说，没有虔诚心的人，善业不会成熟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已经腐烂的种子不会发芽一样。莲花生大师也讲过，谁有虔诚的心，无论是男众或女众，莲师不去别的地方，就在他家的门口睡。他说，我的寿命没有死和生，在每个清净信仰者的前面都各有一尊莲师。这个意思就是说，谁只要有虔诚心，莲师和我们没有远近的差别。莲花生大师不在吉祥铜色山莲花光宫殿，而在每个人的旁边啊，就像我们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思一样。江河有千万条，天上的一颗月亮可以照到每条江河，每条江上都可以映出同样的月亮，可以显现出一样的月光。莲花生大师的意思就是说，谁只要有虔诚的心，就有一尊莲师 在他的旁边。虔诚心有什么重要呢？佛祖讲过，所有一切法必须依赖善知识，也就是上师，所有一切殊胜之主是善知识。佛法浩瀚广大，有84000个不同的法门，佛祖又已经涅槃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浓缩起来实修，在这今生能够总集摄受起来说给我们听，能够依靠他们实修过程中所得到的善巧，只有善知识。纵使我们能够念诵佛经、讲解佛经，对所有佛法的理论都很擅长，对外在的事物都处理得很好，可是在修持上的实修，没有依靠善知识的亲身经验来学习的话，那么你所学的法和你所行的一切很难圆融。大家知道，在密法当中，上师相应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修上师相应法就是需要完全的绝对的虔诚，才能够从这里面理解到般若。要理解真正的般若，必须从心中将人我及法我的执着破除掉。要破除这些执着，凡夫的智慧是有限的，都必须仰赖对上师的虔诚心，才有可能做到。一个通晓经律论三藏的大师，如果他对他的上师没有真正的虔诚心，经律论的精通对他的成就是毫无意义，他仍然无法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在密续中提到，谁千劫以来观想佛10万遍，不如观想上师一刹那，就是这个意思。龙千巴大师在《如幻安息论》一书中说，观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还不如依赖上师的加持力。我们常说，劣根者或愚笨的人，因虔诚而得解脱，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有虔诚心，人终有一天会成佛的。可是怎样才是真正的虔诚呢？人一开始要产生虔诚心比较容易，而要长久维持心中的信仰，不让它退转比较难，而这种不退转的信仰才是真正的虔诚。当有人要你在生命与信仰中选择其中之一，你能在生命攸关之际选择信仰时，才算是真正的虔诚。很多高僧大德宁愿被盗匪杀害，也不愿意放弃对佛法的信心。除非我们真正成为菩萨，否则我们现在只是在资粮道上学习，虔诚心对我们来讲只像是晴朗天空中的一点亮光，仍然是不稳固，会退转的，只是偶尔才会升起，因为我们仍在世俗中求法。如果生活亦不顺利，遇到一点或更大的挫折，对佛法的信心就会怀疑退转，有没有啊？虔诚心既然是这么殊胜重要，可是往往这个时代许多人却因为虔诚心发出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如法清净的信仰，而受到相反的伤害，误入迷途而不自知。就像是开车一样，踩了油门以后一定要先找对方向踏出去，否则就越开越远了。所以各位要常常发清净的愿力，希望自己能遇到正法，遇到如法的善知识，这样就会容易连上善因缘来学法。如果你们能依靠一位很好的修行者，一位真正拥有慈悲心、菩提心、出离心又具有大智慧的善知识，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空过。因为因缘和无常一样，不珍惜的话也是去得快啊。以后有心要修行的人，要到清净如法的道场，向清净如法的上师去学习修行，这样发出去的虔诚心才不会白白浪费或受到伤害。 永远留住的信仰。有正确信仰的人，就好像心里有了依靠，找到了心中的家一样。当然，如果不幸找错了信仰的对象，或是找到了正确的信仰，自己不懂信仰的道理，一昧的崇拜，自己迷进去了，这些就叫做迷信。如果我们有善因缘，接上好的信仰、修行的法和上师，要在修行的过程中随时检验自己的信仰心、虔诚心是不是如法，是不是恰当，这也是我们学佛者的课题之一。信仰有所谓的正信和迷信，在正信当中，人的信仰心确实是有深浅不同的差别，这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没有关系，和身份高低、财富多少也没有关系。虔诚的信仰是来自内心，是人人都可以修行的。我们第一个要产生出来的信仰，就是清净的信仰，这是一般人最容易体会的。清净的信仰类似感恩的心，心中常常想着佛菩萨的加持力，加庇着我们以及一切众生，这样来感觉他们的慈悲心。就像大家在庙里或家里，一想到观世音菩萨，马上就会被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所感动，一想到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愿时，就会很感动他的大愿力。这就是一种清净的信仰。这种清净的信仰非常自然而单纯，就像一个小孩很久没有看到妈妈，当他一见到时，自然发出无可言喻的欢喜心那样。我们对佛菩萨虔诚的欢喜心，也是从心中真正的自然发出来的。在学习佛法中，我们除了发出出离心、菩提心以外，对于上师、本尊、空行三根本、佛、法、僧三宝、法身、报身、化身三身的功德，常用一个清净的信仰去想他们的恩德。这种怀着一种感激发出的清净信仰，就是净信。当我们有了清净的信仰，那还算是第一阶段的信仰。如果再进一步修行，慢慢体会到一点法味，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开始产生智慧，会知道善恶种种的取舍，对正知与正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清楚自己怎么做好事，怎样不去作恶，对因果非常深信之后，会很快乐地来听闻佛法，这时就会常常法喜充满。这时候产生的信仰，就是进入第二阶段的乐信了。清净的信仰和乐信虽然是很好的信仰心态，但是这两者会随时间和因缘而改变或消失。如果你离开佛堂、离开上师时间久了，或是因为你的生活工作起了变化，你的贪嗔痴的习气又发了，这些都会让这些信仰慢慢在你心中消失或退化哦。如果我们能将前面所讲的净信与乐信的虔诚的信仰心常常在自己心中酝酿，慢慢累积，让他们不在短暂时间内消失，同时在精进地理解佛法的义理下配合实际修行，让他们很深很深地进入我们心中，永久地留在心里。所谓永远的留住，就是不会因为任何的因缘而改变它的存在，这就是最殊胜的圣解信。人在追求信仰的时候，偶尔都会出现净信和乐信，而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信仰不能持久呢？这是因为对佛法的义理没有深入理解通达，心中有所障碍的缘故。心中要释放出障碍，才会有任运的成就。所谓心中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对三宝怀疑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迷迷糊糊的信仰的，有的会怀疑，有的不会怀疑。但是如果认为信总比不信好一点的话，那这种将就的心态当然就不叫做圣解信了。 当然圣解信是最殊胜的，前二者净信和乐信的信仰是圣解信的前奏曲，不是不好，而是要慢慢的让他们变成一种不退转的信仰的话，就要把这种虔诚心长时间的保留在自己的心上，多想一想佛菩萨的功德，多想一想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方法等等，这样才可以维持自己心中的欢喜心，用来追随佛菩萨的行仪。加持力。古时候非常多的大成就者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有多大的信仰就会得到多大的加持力，也就是说强大的加持力是来自于强大的虔诚心，普通的虔诚心得到的是普通的加持力，没有虔诚心的人当然就不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这不是佛菩萨的加持有大小的差别，而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心而有大小之别，也就是说没有具备虔诚心的时候，加持力根本就不会产生。不但佛菩萨的加持力没有效用，传承上师的加持力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我们自己一点都不依赖不信任上师及三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加持力。因为没有虔诚心的人，就算佛祖走到他面前也没有用。我们常常喜欢找上师仁波切们加持，上师们也很慈悲，常常为我们摸摸头念念经，这种加持真的有效吗？当然有用。为什么有用呢？因为在为你祈福的当下，你是清净的虔诚的信赖他的，所以他们的慈悲会让你接收到。我们常常比喻说，佛菩萨们好比是一个钓鱼的人，佛法是一根挂上鱼饵的鱼竿，众生好比是鱼饵，如果鱼儿不去吃鱼饵，鱼不愿上钩，就算佛菩萨想钓上鱼想渡我们也没有用。虽然用这个愿者上钩的比喻不是很好听，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了。佛菩萨的加持力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加持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上师，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师和三宝都不能真正信仰，不愿意虔诚地接受佛法，又怎样期望得到上师和佛菩萨的加持呢？有的人以为到处去灌顶跑道场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加持，可以得到更多的加持，其实加持的获得不是都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或是用脚去跑出来的。要得到加持，要用心去感受上师和佛陀的教法才会得到啊。人生是短暂的，因缘是无常的，当大家都拥有暇满人身，遇到善因缘时就要好好把握，在把握的当下加持力不假外求，自然就会让你感受到啊。修行与感应。一般而言，修密的人比较执着于感应，常听很多人说我看到佛了，看到菩萨了，或是做了种种不同的梦，有很多感应的灵验，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已经快成就了。其实感应并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要看你对感应的态度了。如果你执着了它，它就是一件坏事，如果你不执着它，它就算一件好事。中国有一句话说，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响叮当。西藏的大成就者们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修行得很好，已经有了神通了等等。我的上师是一位伟大的修行者，他曾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能力，我只是依照传承的规矩去做而已。成就者们已经修持得那么好，他们还是那么谦虚，他们从来不说感应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梦，自己到了很好的境界等等。如果你感应有佛告诉你，你的未来是如何如何，你快要成佛了，你成佛的名字是什么，这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这是魔套住了你。如果你因此感到欢喜执着，便真的要开始走火入魔了。所以不要太执着于感应，也不要认为修法修了那么久没有感应是不是修行有问题，说不定没有感应就是快成佛了呢。比方说大海很深，丢下一个石头仍然很平静，不会有很大的声音。如果水很浅，丢下石头会发出比较大的回声。所以修行不要太执着有没有感应。在西藏，如果修行过程中出现了感应，却是一种警讯。如果在这中间有一点执着，就会有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因为都是在贪嗔痴三毒中修嘛。西藏有一位高僧，有一次在寺庙中修行，有一个魔变成阿弥陀佛来到他的头上。他是一位很高深的成就者，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是个魔不是佛，他想这个魔作恶多端还想装成佛，觉得很可怜，当下就为他掉了眼泪。眼泪一掉下来的时候，头上的阿弥陀佛马上变成一只鸽子落在他的手掌上。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所以对感应不要执着。还有一位大成就者叫做竹巴滚拉，他平常疯疯癫癫的，有点像中国的济公。他说过，对待种种感应的现象，不要有喜恶取舍，不要有好坏分别，一定要用平常心平等看待。其实自己的修行有没有进步，自己是可以察觉的。如果不断去追求感应或神通，贪嗔痴会越来越多，脾气会越来越糟，心地也越来越不好。根本的失去菩提心的话，你就会往下走入三恶趣了。